你眼中的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是呼风唤雨的世界强权，还是科技与娱乐的潮流引领者呢？现在就让我们带着你一起从华盛顿到好莱坞，从北极圈到南太平洋，深入探索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我是热炒店的主厨哲荣。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呢是11月17号，对，没错，再过10天我就要回台湾了，就要开始办我们节目的实体活动还有讲座了。所以呢，对，节目一开始还是赶快再次来宣传来催票一下齁。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旅行热炒店的官方实体活动讲座名称呢叫做非典型旅人的南方记事，那是由我自己讲，我自己主办，12月7号在台北，12月14号在高雄，12月15号在台中。那所有的资讯呢都可以在节目的资讯栏里面找到，也可以直接在那边找到报名的连结。那另外还有一个11月30号是台北市立图书馆美国资料中心主办，在台北市立图书馆天母分馆的演讲。那这个活动呢报名在11月22号的早上会开放，好，那到时候我也会提醒一下大家。那所以呢，反正你如果对于美国以外的世界比较有兴趣的话呢，那就来听我们的官方实体活动非典型旅人的南方记事啊。如果对美国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报名那个台北市立图书馆所办的那一场演讲。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回来讲今天的主题齁，我们米国放大镜系列今天要来放大的是蒙大拿州。那蒙大拿州我觉得应该也算是在美国来讲，就是说这个能见度相对没有那么高的一个州。那不过呢，这个州它其实拥有几个我们应该大家都听过的国家公园，那包括一小块的黄石国家公园，以及呢整个冰河国家公园都在这个州里面。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好好来聊这两个，主要是聊冰河啦，齁，黄石的话就之后等这个聊怀俄明州的时候我们会再介绍的更详细一点。那我们也会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州。好，那在我们开始介绍之前呢，我想先分享一下我们的听众 Sophia 他曾经有在那边生活的经验，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讲的。他说呢，这个蒙大拿州夏天呢要去国家公园玩，冬天要去滑雪。我想大家也可以感觉到说这是一个户外活动非常盛行的地方。那 Sophia 还说呢，他之前住在那里的时候， Home Mom 就是这个寄宿家庭的妈妈呢还会带他们去打猎。哇，说实在我在美国还没有打猎过的经验，没想到 Sophia 在这个蒙大拿住一阵子，就有机会解锁了这个体验。然后他说当地人的食物呢，也很有野性哦。他说当地人其实很常吃麋鹿还有驼鹿这一些动物齁。那其实我记得我去的时候在一些店家里面也是可以买到这个 bison， 就是野牛的牛肉的。所以讲这些点我想大家可能稍微比较容易去想象说，哇，所以蒙大拿的确是相对来说呢人口密度没有那么高，然后可能还比较存在的一些野地的空间啊，然后有人会去打猎，有人会去吃这一些不同的肉类等等的齁。那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蒙大拿州的一些基本资讯。首先呢，我们先尝试在地图上来找到蒙大拿州齁。那它的位置呢是靠加拿大比较偏美国的西边。那我们上次用一个这个从太平洋那边开始算的介绍位置的方法嘛齁。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太平洋这边呢，最靠加拿大第一个州是华盛顿州。那第二个州呢是我们已经介绍过的爱达荷州。所以那个海景第三排呢就是蒙大拿州。那蒙大拿这个字呢齁，大家看到这个 MONT 齁。Mount 大概就可以想象，这个字大概跟山有关。那蒙大拿州这个字它其实本来是西班牙文叫做 Montaña， 那它意思大概就是指说，有很多山的这个土地。那至于这个蒙大拿州它实际的地形呢，其实大概可以很简单的分成东西两半部。那西部呢的确就像它的名称一样，非常非常多的山，落基山脉就在这里，而且呢有一些海拔还蛮高的山，然后也有一些非常精彩的地形，那就是我们等一下在讲冰河国家公园的时候呢要介绍的地方。那至于东半部呢，其实东半部还是属于这个大平原。那我们还是要强调，所谓的大平原并不是说都是平平的都没有什么海拔落差， 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实际上呢，你我去大平原看，你会发现说，这个高低起伏还是蛮多的。那不过也是因为它有这样子很大的平原，所以呢，它有另外一个昵称呢，叫做 The Big Sky Country。大天空之国，我们来看一下哈，它到底有多大呢？它的面积大概是38万平方公里，它是超过台湾的十倍大的。但是呢，它人口非常的少，它的人口呢大概只有113万人。根据这个2023年的推估，我们如果来看一下哈，你说这整个州只有113万人，然后住在大概是台湾十倍大的土地上，那看起来就是说，人并不是很多。如果来看它的城市的话呢，它的最大的城市叫做 Billings。那 Billings 它的人口，它是唯一一个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其他所有比较大的城市呢，人口都还不到10万哈，在台湾可能就是一个乡镇的大小，但是在这里呢，就是一座颇有规模的城市了。那蒙大拿州成为美国一个州的过程，我们简单来讲一下。首先是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那美国呢从法国的手中取得了这一块土地。那不过蒙大拿州开发的算是比较晚的一个州。那有一个比较影响很大的历史事件呢，是在南北战争的时候，那当时其实美国有定一个叫做工地放领法，这个 Home State Act。 那它概念就是说呢，美国满21岁的成人，你只要愿意到那个地方去住，到这个土地上来负责开发的话，那美国政府呢就免费送给你大概65公顷 0.6 平方公里那么大的土地，只要你愿意住在那边并且改善那边的环境的话呢，那个土地就免费送你。那后来呢，过了几年，他们又有另外一个叫做沙漠土地法，就是想说在比较干的地方呢，又给你更大面积的土地。那就是因为这些法律的这个推动呢，让蒙大拿州逐渐的呢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来到这里，慢慢的被开发，终于呢在1889年的时候呢加入了美国的联邦。所以你稍微算一下，他从加入美国联邦成为美国的一州到现在，其实才不过100多年的时间。所以啊，其实美国即使是在他本土的部分呢，他开发的历史可能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悠久。那接下来关于蒙大拿州呢，我想要提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这个州的宪法呢蛮特别的齁。他们州的宪法呢，他有强调是说，他们承认说，他们的土地上面呢，拥有非常独特而且重要的原住民文化遗产。那这个州政府呢是有责任必须呢在他们的教育体系里面呢去确保说，这些文化是被保存下来的。这个目前在全美国所有州里面，应该蒙大拿是唯一一个州他有把这个又是要保存原住民文化这件事情呢写到他们的州宪法里面去的。所以蒙大拿州他其实有一个课程呢叫做 Indian Education for All， 你可以把它翻译叫做给所有人的印第安课程。那学校呢必须要教学生这一门课，帮助学生们了解，本来住在这边的原住民他们拥有什么样子的历史还有文化。那目前在蒙大拿州这100多万人口里面呢，大概有6万多人呢是原住民。那他们最大的一个族群呢叫做 Blackfeet， 黑脚，就是黑色的脚，黑脚人。那他们住的地方呢，其实离我们等一下要介绍的冰河国家公园的东口非常的近，所以去玩的时候呢也可以留意一下他们的文化。那另外还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族群呢叫做克罗人 Crow， 那他们是位在比较东南方这边。那在蒙大拿州呢，因为他们原住民的比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而且呢部落的政府呢是拥有高度主权的，所以呢他们甚至可以成立自己的大学，那州政府呢也必须要提供资源去支持他们。那关于这边的原住民呢，我们就可以来提一下一个他们很重要的庆典活动，叫做 Power， 那个中文翻译一般叫做帕瓦。那它基本上指的呢是最早是大平原这边的原住民，他们定期会有说，这个大家聚集在一起，那以舞蹈为主，然后有结合很多信仰元素的一个文化节庆。那这个东西呢大概在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它慢慢扩张到全美国，变成是说，现在美国即使不是大平原的原住民呢，他们也有这样子的文化，只是说呢，在大平原上面呢，这个是他们文化里面本来就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那它通常是在春天或者是夏天的时候举行，在网络上可以查到各个部落他们不同举行的时间。我是觉得说，如果对于美洲原住民有兴趣的话呢，那其实去拜访这些部落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其实就是这些 Power 这个 帕瓦节庆他们举办的时间点，透过参与他们的活动呢，去认识他们。好，我们快速了解了蒙大拿州的概况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下蒙大拿州的两座国家公园。第一个我们先聊黄石好了。黄石呢，其实它大部分的面积都是位在怀俄明州里面，但是呢，这个黄石国家公园呢，它有五个入口哦，就是你如果开车进去黄石国家公园的话呢，有五条路线可以进去。那这五个入口里面呢，竟然就有三个都在蒙大拿州哦，所以你要说是这个蒙大拿州是黄石国家公园的门户，应该也不为过。那像我自己去黄石的时候呢，当然我自己是飞到盐湖城，然后从那边大概开五个小时的车这样进去。那不过呢，你如果不想要开那么久的车的话呢，你其实可以飞到在蒙大拿州这边最接近它的城市，叫做 Bozeman。 那 Bozeman 它这边的机场，它就直接冠名叫做 Bozeman Yellowstone Airport， 就是它自己的机场冠名叫黄石机场了。那从这边开车到黄石国家公园呢，就可以比较快一点。而如果从这边进去呢，那进去的地方呢叫做 Gardiner、哦、那这边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黄石公园它进去的那个地标的拱门，然后首先呢就会看到猛犸温泉、哦、就是你如果看那个一些旅游照片上、哦、有那个像台阶一样的地形，然后上面呢因为有那个温泉的水流下来，然后在那个台阶上面留下白色的结晶、哦、那个东西就是在猛犸温泉，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黄石国家公园的入口。那另外还有一个它西边的入口呢叫做 West Yellowstone 西黄石、哦、如果你是从这个盐湖城还有爱达荷州开车过去的话呢，通常就会从这边进去。那那边因为住宿的选项很多，所以有些人可能觉得是说啊，这个国家公园里面住宿太贵啊，或者是没有订到房的话呢，他就会住在这个 West Yellowstone 西黄石这个地方。那这边还有一个叫做 Grizzly and Wolf Discovery Center， 这个灰熊与狼的探索中心。那主要是针对说附近可能有一些灰熊还有狼，他们可能比如说受伤啊，或因为其他原因，他没有能力继续在户外生存的话呢，那就会在这个保育中心里面呢，去养育他们。那所以现在这边呢，也变成一个游客可以去看，然后可以去近距离跟灰熊还有狼互动的一个地方。好，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在蒙大拿州里面呢，跟黄石公园有关的一个入口。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少人走的入口，它是在黄石国家公园的东北边，那这个叫做 Bear Tooth Highway，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熊牙公路。熊就是那个动物的熊，牙齿的牙，熊牙公路。那这条路虽然比较少人走，但是呢它算是蒙大拿州一个许多人会推荐的公路旅行路线。好，黄石的部分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毕竟呢黄石公园一般来说啦，还是会觉得它是一个怀俄明州的东西、哦、这个蒙大拿州呢只是正好沾到它的边，然后呢游客会开车从这边进去而已。所以呢关于这个国家公园里面有什么呢，我们就留到介绍怀俄明州的时候再来好好的介绍。那现在呢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目光呢移到更北边的滨河国家公园。那这个国家公园的位置呢非常非常的北边，几乎你打开地图几乎就已经贴到加拿大的边界上了。那你可能会想说，天啊，这么遥远的一个国家公园，离所有大城市都那么遥远，真的有人会来吗？但是各位，我们如果打开齁这个美国国家公园的旅游人数统计的话呢，那其实滨河国家公园虽然它那么偏远，但是它是美国前十热门的国家公园齁，它是排名前十的，一年的旅游人次呢有290万。而且这个290万可能都是在夏天那短短三个月去旅行的、哦、所以你可以大概可以感觉到说它其实还是一个虽然偏远但是很值得去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它、哦、好，首先呢我们要讲一个概念，就是滨河国家公园，它虽然叫滨河国家公园，但是呢你如果想要看滨河的话呢，那其实滨河国家公园并不是一个很适合你看滨河的地方。好，那这不是我讲的哦，这个是他们国家公园的官网就有讲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你如果要看这种规模比较大的滨河，或者是近距离观察滨河的话呢，那其实你往北一点到加拿大的比如说像是班夫国家公园啊，或者是贾斯珀国家公园，或甚至是你到阿拉斯加去，那些滨河的规模呢都更大，而且你是有办法很贴近它这样子看的。 那至于冰河国家公园呢，它的冰河现在所剩下的数量非常少，而且呢它的位置其实都不是很容易到达，大概只有很少数地方你是说你可以从这个公路旁边拿着望远镜这样远远的看冰河。那如果要近距离观察大的冰河的话呢，那还是去其他地方吧，冰河国家公园呢可能不太适合你。话虽如此呢，冰河国家公园它的地形景观还是非常的壮观，那特别是以冰河为引力所行塑的这些地形呢，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好，那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它冰河的部分，它还是有冰河的啦。那1850年的时候估计大概是80条，比较近代的估计的话大概是20多条。好，那之前本来是预测说大概2030年所有的这个冰河都会因为气候变迁全球暖化而消失，那不过目前看起来据说是有可能更早啦，可能现在2024年明年2025年有可能就是你最后可以在这个国家公园里面看到冰河的时间了。好，那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国家公园里面几个主要的区块，还有大概可以去看哪一些东西。好，那首先我们先讲比较南边这边。南边这边的话，东边有一个入口，西边有一个入口，然后每一个入口呢都是这种长条形的山谷，里面有个冰河湖。那东边这个呢叫做 St. Mary Lake， 圣玛丽湖。那西边这个呢叫做 Lake McDonald's 麦当劳湖，那两边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的地方呢都有旅馆，都有游客中心，都有露营区、贩卖部这一些。好，那这两边呢是被一条路叫做 Going to the Sun Road 向阳路，向着太阳的路，这样子把它连接起来的。好，那这个两边的山谷呢中间就是隔着大陆分水岭，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吗，你如果去走这个 Going to the Sun Road 向阳路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山谷一路慢慢的蜿蜒往上爬，会经过一些非常陡峭的地方，然后一直爬到这个大陆分水岭的最高点，这个地方呢叫做 Logan Pass 罗根隘口、哦、然后呢再从另外一边这样子慢慢的下去，那几乎可以说是呢你光走完这条路你就把这个国家公园最精华的地方呢全部都看完了。也是因为有公路的关系，所以这一段算是说整个冰河国家公园里面呢最热门，然后也是一般人认为说你去你就一定会走这条路的一个行程。那路上呢有一个地方它有一个观景台，可以看到 Jackson Glacier 杰克逊冰河、哦、这个是少数你在公路旁边就可以远眺冰河的地方，那其他地方呢你都要稍微走一点路。那这边有一条步道呢叫做 Highline Trail高线步道、哦、那它是从这个最高点的罗根隘口这边出发，那大致上沿着大陆分水岭很接近这个棱线的地方走，所以就是一路走在这个高处居高临下去看这个国家公园的地形。那它的单程呢大概是7英里、哦、大概11公里的路程，不过比较好的是说它后面可以接上其他步道，所以你不用走来回，你可以走单程从另外一边出来，那它的高差也不会算太大。好，那我们刚刚讲了两个入口嘛，那还有第三个入口呢是在东边这边。那东边这个入口呢叫做 Many Glacier， 就是很多条冰河，顾名思义就是说在这个山谷这边你会看到说附近有好几个分开的山谷，以前啦，以前每个山谷里面可能都有冰河，现在应该冰河都看不太到了。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这个山谷里面呢就有非常漂亮的旅馆，把它搞得有点像这个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一样的感觉。那这边有几条步道，首先有一条呢是通往这个 Green Nail Glacier 格林内尔冰河，应该算是整个冰河国家公园最热门的一个冰河。这个步道的话大概单程是8公里的距离，一路走上去呢就可以去看这个正在消失中，应该已经快要没有了这个格林内尔冰河。那同样从这个 Many Glacier 出发，还有另外一条我自己很喜欢的步道叫做 Iceberg Lake Trail、哦、那它的终点这个 Iceberg Lake 冰山湖呢它是一个冰斗的地形、哦、在现场就可以直接感觉到说哇，这个冰斗实际上像碗一样那样子圆弧形的形状。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哇，我看到那个真的是圆弧形像碗一样的那个冰斗的时候，现场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因为以前读地理系每次都在读那个冰河 地形，但是读来读去都不知道它实际上看起来是怎么样子，直到我来到冰河国家公园的这一天。好，那我刚刚讲的这个不管是格林内尔冰河的步道或者是这个冰山湖的步道呢，那他们大概都是单程八公里的距离，那海拔高差也不会算太大，所以如果听众你有能力去走这个距离来回16公里的话呢，我自己是还蛮推荐说这几条都可以去走走看。那不过有件事情要注意就是季节，那因为这边冬天很长，而且一定会结冰一定会下雪，所以呢大概6月甚至7月时候呢，去之前还是要去国家公园网站上面去查一下，是说你要去走那个公路还有步道它到底雪融了没，它到底开放了没。我记得我当时7月4号周末美国国庆节的周末去，有些步道都还没有完全开放。那这边还有个小技巧可以分享啦。如果你觉得从美国这边去太不方便的话呢，还有一招就是你可以先飞到加拿大的卡加利，然后从那边开车下来冰河国家公园，大概3个多小时就可以到国家公园的东口这边了。那最后来讲一下当时我来冰河国家公园发生的这个小插曲好了。那时候7月4号嘛，很热门。那我本来是想要在这边露营，那有一些营地它是所谓先抢先赢的，就是你要一大早到那个门口去排队。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很早就去排队，但是就在可能我前面还是2辆车还是3辆车，营位就全部都被抢光了啊，所以我就没有营地，就没有地方可以过夜。那怎么办呢？我那时候就很紧张啊，想说会不会晚上没地方住。所以那个时候在冰河国家公园里面的时候，虽然那个风景很美，但是我就一直在担心说那我晚上到底要住哪。那后来呢，我到国家公园的另外一边，我发现说有一个营地它还有一些营位是可以用的，但是呢他说 walk in only， 就是呢你只能走路进来，你不能开车进来。那那时候我就跑去跟管理员问说我现在完全找不到营地可以住啊，但是这边有这个营位，我不知道这个是要怎么用。他就跟我讲说这个是 walk in only， 你不能开车进来，但是你如果没有营位的话呢，那没有关系，你要用可以，只要不要让我们发现你是开车来的就可以了，然后最后还补上说不要说是我跟你讲的。好，所以呢我后来就懂他的意思，就是说那我就是变成说可能要把车停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再想办法走路进来嘛。那所以我后来就把我那些帐篷啊睡袋我的那些给息都把它卸在那个营地那边，然后就开到别的地方去停车。好，那我停车的地方距离那边大概有4公里远，所以也不可能就是都这样子用走的嘛，这样还是还蛮花时间的。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呢，我反而就在冰河国家公园我解锁了人生第一次拦便车的成就，没有错，就是从停车场那边的拦便车再回到那个营位去住宿，那成功的呢去在这个 walk in only 的营位上面呢过夜，解决了我当天晚上差点没地方住的窘境，也成为我在冰河国家公园的回忆之中非常难忘的一段。好，讲完国家公园的部分呢，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做两个小小的推荐补充。一个呢是蒙大拿州其实出土了蛮多的恐龙化石，那目前呢有14座博物馆是恐龙化石相关的，这14间博物馆呢就被串成一条旅游路线，叫做 Montana Dinosaur Trail， 蒙大拿恐龙路径，那可以去找他们的网站，上面就有介绍这14间博物馆，推荐给那些对恐龙化石有兴趣去的听众们。除了这个之外呢，那在蒙大拿州呢曾经发生过一场很重要的原住民战争，叫做 The Battle of the Little Bighorn。那这场战争呢，它一边呢是美国陆军，另外一边呢是由几个不同的原住民族所组成的部落联盟。那战争的结果呢，其实是原住民这边战胜，算是美国陆军那边惨败。可是很有趣，就是因为是这样的战争结果，所以反而才导致说美国后来就决定要加强对这个地方的武力控制。所以明明战胜的呢是原住民这一边，但是因为美国后来加大控制的力道，导致说这些部落呢后来都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呢纷纷投降，最后结果呢却是相反的。那目前呢这边还是有一个国家的纪念地，叫做 Little Bighorn Battlefield National Monument， 来纪念这一段历史。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关于蒙大拿州的介绍，那也是我们这个 N 开头的最后一个州。下一集开始呢，我们就进入 N 开头的部分。首先呢，我们会聊内布拉斯加，再来是内华达州，那再来呢，我们的米国放大镜就会稍微休息一下。那我就准备呢，要在台湾的实体活动上跟台湾的听众们见面了，非常期待。总之呢，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Jerome，我们下集见喽，拜拜。